專家稱，中國在非洲醫療保健投資的動機包括了希望在與西方爭奪非洲大陸影響力時增強它的軟實力，為它的藥品和醫療產品尋找市場，以及加強中國在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中的地位。一些批評者警告說，這個背後還有更多的機會主義動機，例如是獲取自然資源、政治青睞，甚至是間諜活動。耗資$800,000,000的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總部是一個由中國資助的衛生項目，已經被證明頗有爭議。它最初被設想為美中非三個國家之間的合作，但當時特朗普政府領導下的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關係惡化，並且美國退出了世衛組織的時候，這個構想就崩潰了。該協議被重新起草為中國和非洲聯盟之間的協議。非洲戰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保羅·南圖利亞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最終被淘汰出局，我認為這個對中國來講是一次外交勝利。當時一些美國官員暗示，中國的目標是要利用這個疾控中心監視非洲的基因組數據，並控制非洲的健康管理。中國稱這個是荒謬的指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2020年的例行記者會上說，這個反映出美國個別人士一貫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總監、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非洲事務前主任、中央情報局非洲司前情報分析師卡梅倫·哈德森表示，他仍然認為新的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可能與間諜活動有關。哈德森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華盛頓本來就希望更多地參與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建設，無外乎是因為我們不得不假設中國能夠監控這個建築物。非洲疾控中心只是中國在非洲展開的眾多健康方面的舉措之一。北京一直在推廣中醫，在非洲大陸的很多國家開設診所。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中國向非洲國家分發個人防護設備並提供疫苗。上個月由中國公司建造的非洲最大的疫苗冷藏庫在埃及投入營運，這個北非國家還在當地生產中國科興疫苗，來到出口到非洲大陸其他地區。以上這些以及很多其他形式的合作，例如向非洲國家部署幾千名中國醫務人員，都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標誌性的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該倡議最初專注於在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後來演變成為涵蓋技術、太空、安全以及醫學等一系列的其他領域。南圖利亞說，一帶一路項目不單止提供基礎設施，還為很多其他的倡議提供了制度架構。他補充說，就其健康項目而言，中國將會獲得很多好處，通過外交影響力宣傳一帶一路本身以及營銷其他健康產品，而且北京也在試圖增加它相對西方的競爭優勢。當被問及到中國在非洲的衛生健康方面的野心是否旨在與美國抗衡時，中國駐非民事團通過電子郵件回應說，中國通過實際行動去幫助非洲國家應對各種流行病和疾病，建立公共衛生體系，促進中非衛生健康共同體。中國使團還指出，中非衛生健康合作是開放包容的，不妨礙到任何第三方與非洲展開合作。我們歡迎國際社會為提高非洲衛生健康產品的可及性做出貢獻。中國使團表示，非洲疾控中心預計將會在2023年初完工。而美國表示，自2014年以來，美國一直都支持非洲疾控中心。今年較早時候，它和非盟簽署一項繼續合作的協議，其中包括美國機構幫助非洲疾控中心發展它的人力資源以及疫苗製造方面的能力建設。美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制定並實施一項全面的全政府戰略，來推進我們與盟友和合作夥伴的共同積極願景，提供中華人民共和國模式以外的替代方案。一名美國國務院的代表補充說，我們尊重各個國家決定是否與中國合作的能力，然而我們都響應非洲各國長期以來的呼籲，即中國的行為應該尊重當地法律和利益，特別是在所有人的人權和勞工權益以及環境保護方面。 自196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參與非洲的衛生健康項目，但分析人士說，實際上是在2014到2016年期間，西非伊波拉病毒爆發，北京加大了參與應對國際衛生危機的行動。哈勒森說，他認為就是那個時候，中國認識到健康和流行病確實是跨國問題，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擴大他在非洲參與的理念和現實的機會，直到今天，這個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從商主義。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分析師、一帶一路倡議專家勞倫·約翰斯頓表示，他認為中國在伊波拉病毒爆發之後幫助非洲國家改善公共衛生的承諾是真實，而不是更大的陰謀。但他說，我確實認為中國希望佔領中低收入消費品和保健品領域，基本的繃帶、個人防護裝備，甚至磁共振成像機器等供給給醫院的裝備等等。布蘭代斯大學經濟學教授納德哈比比表示，中國近年來在醫療技術方面取得進步，現在處於進入國際醫療保健市場的有利位置。他對美國之音說，總體而言，近幾十年來西方對非洲醫療基礎設施的投資和支持數量有限，這是非洲國家歡迎中國投資和支持的主要原因。西方國家的私營部門投資者對這類投資不感到興趣，也沒有準備好接受在非洲投資的政治風險。克勒森說，儘管是這樣，中國對非洲醫療保健的貢獻遠不及美國。近幾十年來，美國在藥疾、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項目上花費幾十億美元。他說，顯然中國確實是遠遠落在後面的，直到新冠病毒爆發和疫苗分發以來，你才真正開始看到中國在非洲大陸的衛生領域發揮了任何有意義的作用。非文則未有回應置評的請求。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